者，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华安基金的直播间。那么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啊，我们先一起去回想一下年初时候的预期。当时呢，市场普遍是认为今年的全球经济可能会从一个高的通胀水平、高的不确定性去转向一个正常化啊，就这样的一年。但是呢，我们看到啊，半年过去了，正常化好像并没有发生，反而呢，我们也看到了更深层次的一个分化。那么具体来看呢，全球增长是在分化的啊，美国靠着 AI 在撑场面，欧洲呢也是在停滞的边缘，日本呢处于缓慢复苏，那么货币政策也是在分化，美联储按兵不动，欧央行已经进行了降息啊，那资产价格呢也在分化，那 AI 相关的产业啊，就是这些资产也是屡创新高，那传统周期品呢却是在底部进行挣扎啊，企业盈利端呢也是有所分化，我们看到啊，像科技巨头的也是赚走了大部分的利润啊，大量的中小企业还是在进行去库存的动作。那这些分化的背后呢，其实是有几个关键的变量在起作用。那首先呢，就是地缘的冲突在进行长期化。那其次呢，就是啊 AI 它的产业加速进行了商业化。那第三点呢，就是美元信用体系呢也是发生了一定啊微妙的变化。那以及最后一点是全球三大央行它的啊货币政策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错位和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今天呢，我也就围绕这几个维度和大家去系统的梳理一下我们对于啊当前以及下半年的一个判断。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地缘政策方面。年初时候大家对于伊朗问题的这个判断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乐观一点，认为冲突可能很快会有一个结果。但是呢，后来我们也发现上半年的局势也是经历了比较多轮的反复。直到不久前呢，这个协议也才刚刚签署，但是协议的落地呢并不等于说是啊风险已经完全解除了。那往后看呢，我们的判断是不战不和，长期摩擦打不下去，但是也很难真正的做到完全的稳定。那现在美伊关系的状态其实是非常微妙的，经过漫长的博弈，双方最终呢也是回到了谈判桌前。协议虽然签了，但是这份协议更多是打不下去之后的一个啊偏现实的一个选择，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啊战略和解，双方的底层矛盾呢也并没有完全消除，各国之间它的强大的一些强硬派的力量呢依然是比较强大，那执行过程当中的摩擦呢几乎也都是必然的，比如说我们从核查机制的落实细节到制裁解除的一些节奏还有我们看从石油出口份额的分配到区域代理人势力的一些影响范围，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新的一个争执点也从而会带来一些阶段性的波动。那而且呢，我们也别忘了，就是伊朗大选之后的政策的走向，以及以色列的这方面的潜在的一些反应，都是随时有可能去触发局势反复变化的一些变量。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协议虽然是一个利好，但是市场呢也很难进入到一个风险解除的一个定价模式。那真正对于市场产生持续性影响的，就是地缘风险正在从一个事件性的冲击演变为一个持续性的溢价。那大家回想一下23年的红海危机之后的一些经验，就是我们看到航道已经恢复了通航之后呢，我们看到像这些绕运成本还有我们的这个航运的保费以及船运公司它的时间表并没有马上恢复到正常，而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才进行了消化。那这次呢也是同样的逻辑，中东冲突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在原油价格上，那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之后呢除了原油还有石脑油还有这个硫磺尿素等等这些化工和农业的原料也都是这样。那我们看到石油其实是可以通过增产还有库存还有替代的路线部分去进行一些缓冲，但是像天然气化工原料还有部分的这种特种材料的替代，它的这些难度其实是更加高的，所以我们需要特别去关注能源冲击之后如何去向化工农业还有高端制造材料进行传导。那这条传导链目前市场的定价可能还并不是非常充分那包括油价方面，我们的判断就是下行的趋势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坎坷一点，会相对来说比较曲折，但是也不至于引发全面的通胀。那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有这样一个结论呢？部分的这个生产还有运输设施，其实在受损之后，供给的恢复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即使航道上的形势已经进行了恢复，但是船运公司保险公司包括贸易商也不会立刻就回到冲突之前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不至于引发全面的 通胀呢？那也是因为啊，像油气还有化工下游的需求。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弹性其实是比较高的，当我们的这个石油价格上涨之后，企业呢会减少使用，改变供应，居民呢也会减少部分的可选消费，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供给受限的环节上进行涨价，那么需求被挤压的环节呢有所降价。那由此呢也是引发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结论，就是大宗商品呢也会出现 K 型的分化，与 AI 啊半导体高端制造相关的一些材料啊，比如说像铜铝啊稀有金属价格呢会相对来说更有韧性一点。但是呢与一般消费品相关的像化工啊包装啊橡胶等等这些链条则可能面临啊像成本上升还有需求走弱利润两头受到挤压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我们再去看地缘冲击对于不同经济体的一些啊差异化的影响以及中国的位置来看呢啊像地缘冲击对于亚洲经济体的影响其实并不一样。能源呢它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然后产业链替代能力又比较弱，同时啊又缺乏 AI 红利的经济体来说，对他们来说呢是啊会比较难受的。但是呢如果是具备了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能源结构相对比较稳定，并且是能够参与到 AI 硬件链条当中的经济体，反而更容易站在全球分化的上端。那么中国很明显就是后者。那我们并不是说啊中国完全不受到啊油气还有化工冲击的这些影响，当然也是会受影响，但是相对于其他的亚洲的一些经济体来说，中国有几个结构性的优势。那第一就是我们的能源自给能力非常强，中国的煤炭资源非常丰富，尤其在一次能源消费当中的这个占比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不像日韩那样几乎是啊完全是依赖进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替代空间也非常大，那中国是有比较发达的这个煤化工体系，包括新能源装机它也是全球领先的，产业链完整度非常高。那当某一种原材料进行涨价时，中国的企业的替代方案其实是比其他国家更加多的。那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外部越不确定性啊，越不稳定，那全球买家其实就会越注重这个交付的稳定性。那过去我们看到全球采购的逻辑基本上是啊成本优先，那现在呢也正在逐步变成了啊成本加稳定的双重考量。那经历过疫情期间的这个供应链断裂，还有红海绕行，以及现在三月份的这个中东冲突之后啊，全球的采购负责人也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出了事还能不能进行按时的交货，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比价格比成本更加重要的。那全世界能给出肯定答案的供给方其实并不多，那中国制造业呢其实是其中最可靠的一个。那如果我们来看出口结构的话，我们其实最关注的就是啊有色、化工、新能源、半导体还有 AI 硬件相关的链条。那 AI 基础设施建设呢其实是需要像芯片、存储、光模块啊电力设备、铜铝材料还有数据中心的配套。那中国在其中很多的中游环节都其实是有非常强的供给能力的，那只要海外 AI 的资本开支还在扩张，那中国的出口啊与 AI 相关的部分其实是仍然是会有比较强的支撑，那这其实也就是解释了中国资产的韧性的一个来源。那人民币升值的背后呢就是出口份额，包括像啊制造业的竞争力还有中国供给链的这样一个稳定性的共同支撑。那出口强，人民币就有了基本面的支撑，人民币稳，那我们的权益和债券的定价环境都会有所改善。那当然呢这一条主线有的时候也会有逆风期，那就是像中欧的啊贸易摩擦还有油价上升啊原材料成本扰动都会压缩部分制造业的一些啊企业利润。所以呢制造业的投资机会并不是说是全行业的配置，而是说我们要去寻找啊真正具备订单优势、成本转嫁能力还有全球份额提升的这样一些啊公司。那如果我们再去看 AI 这边，也是市场绕不开的一个啊主线。那过去几个月呢，市场对于 AI 的泡沫的担忧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的。那产业端呢，其实也给出了实打实的进展，就是啊模型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应用落地也在加快 ，token 的这个消费量也在啊进行高速的增长。 那模型公司的收入预期也有所上修，企业级的需求也在扩散。那到了今天，我们看到 AI 的故事其实已经不仅仅是说我们去提升工作的效率，而是能够去替代一部分白领的岗位。比如说市场相信 AI 可以重构像律师、金融分析师、程序员、文员等等这些职业的时候，产业链的天花板其实也就被重新的打开了。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是有更高的油价、更高的利润、更高的更紧的这样一个流动性的预期都没有阻止AI 产业继续去进行创新高。因为市场相信这是一个10年甚至是20年级别的这样一个产业的革命。但是呢趋势清楚并不代表价格是永远正确的。AI 呢是一轮通用技术革命。那历史上类似的技术革命往往是会经历一个比较有规律性的周期。就是从技术的这个突破到资本的狂热，那再到基础设施过剩和金融的出清，这才是真正的普及和繁荣。那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并不是互联网产业的一个终点啊，反而我们站在现在的角度去看互联网真正的普及起点就是互联网当时我们认为泡沫初期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现在会简单的去重演2000年互联网泡沫。那因为呢，也是今天AI 商业模式它的兑现其实是更快的，包括资本开支也是更大，产业基础也更加的扎实。但是历史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即使是真正伟大的技术革命，那资产的定价也会出现阶段性的一些偏离。那当前市场的一个表现当中我们能够观察到有一定的稳定的成分。那资金主要买的就是硬件、算力、存储、光模块、电力设备和数据中心的链条，而不是无差别的去买所有的软件公司。这就说明了市场知道 AI 当前最确定性的约束就是在基础设施端。那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流动性。随着 AI 资本开支越来越大，即便是现金流很强的科技巨头，也开始更多的去依赖外部的融资，从债务融资到股权融资、私募信贷。那现在我们看到科技企业在中东、欧洲还有加拿大的融资也成为了 AI 开支重点的一部分。那 AI 产业呢，也是从单纯的科技叙事和流动性的驱动逐渐的也是演变成了一个全球流动性体系深度捆绑的一个融资的循环。那这也就意味着往后只要通胀、就业数据或者利率环境出现了一定的波动，那 AI 资产呢可能也都会变得更加敏感。那 AI 的主线呢虽然并没有结束，但是波动性可能会更大，缩圈也会更快，轮动也会更加的频繁。那么理解了 AI 的逻辑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全球三大央行的最新的一些动态过去2周，我们看到像美联储、欧洲央行还有日本央行，它也是先后的去公布了利率的决议。那三张政策拼图拼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呈现出来的画面其实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那首先我们去看美联储新任主席 Kevin Warsh， 他上任的第二次的这个议息会议已经比较清晰的展现出了什么叫做主动强硬的体制。那美联储如期的是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5 的目标区间之中不变。但是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变化不在利率本身，而是在整个政策框架的运作方式。我们看到点阵图的结构也是出现了历史性的一些异动。那在与会的19名官员当中只有18位提交了预测。沃什本人呢，其实罕见的是以拒绝提交个人预测的这样一个方式强行的去撕碎市场对于前瞻路径的一些盲目的依赖。在剩余的18人当中有9人预期今年年内至少会升息一次，那也是推动了26年年底利率的中位数上升到了 3.8%。那也有此前的这个降息的预期直接是转为了升息的一个预期，那这就是一个180度的转向，并且呢也是来得非常迅猛。更深远的变化呢，其实是对于前瞻指引的一个废除。我们看到 FOMC 它的政策声明呢，也是被沃什它是精简到了130字左右。那声明呢，不仅仅是彻底删除了此前长期偏向宽松的一些词令，更加呢是去抹除了所有关于未来路径的一些前瞻的指引，也是宣告了美联储退回到了纯粹的一些数据依赖的一些中性立场。这就意味着市场必须对于随时可能发生的无预期的一些无预警的这样一个加息进行真实的竞价。 那过去十几年来说啊，美联储会告诉你下一步它是怎么会去做。那这样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其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沃什呢，还是宣布了啊，要成立我们看到像沟通机制，还有这个货币政策传导，以及啊资产负债表、数据生产力与就业等等5个新的全新的这样一个专项小组。好，那也是试图重塑美联储底层的操作系统。那结合沃什长期对于资产负债表过度膨胀的这些批评，也是暗示了未来美联储可能去开启非线性的加速的量化紧缩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底牌。那我们把美联储这些动作串联起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沃什它改革的核心的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他认为透明的，尤其是过于透明的这样一个美联储的信号会削弱政策预期的一个效果，在他影响下，美联储正在从一个预期的管理大师转向为一个不可捉摸的决策者。那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鹰派或者是鸽派之间的一个切换，而是一种沟通风格的彻底转换。那过去十几年呢，市场已经习惯了美联储高度透明的一个预期管理，那现在这条框架呢也正在被打破。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欧洲央行，欧洲的情况呢和美联储是可以形成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的。那欧洲呢，因为受到了中东地缘局势的演变所引发的这个能源冲击的断供还有我们看到实体经济呢已经全面的逼近了一个衰退的冰封期。然而呢，由于能源价格飙升，直接就是影响到了输入型通胀，也是居高不下的。欧洲央行面临的就是典型的经济硬着陆和结构性滞胀的一个死局。那么，欧洲央行的放鹰与维持高利率呢，其实是具有极强的被动的防守的特征。那明知道继续维持高利率会进一步的去重创实体经济、实体增长，但是也是迫于眼前的这样一个通胀压力，只能痛苦的选择被动挨打。那这种缺乏实体支撑的被动紧缩，使得了欧洲体系的内部的这样一个隐性的信用利差面临了一个巨大的风险。那全球呢，它的资金也是倾向于单边的去逃离欧洲的资产。那同样呢，我们看到日本央行的处境也是非常的艰难。日央行此前也是宣布了加息25个基点，并且呢也是采取了放缓远端缩减购买国债步伐的这样一个折中的方案。那日央行它所处的这个核心环境呢，就是汇率的一个生死线，就是日元跌破了160关口之后引发的一个输入性通胀，以及极其脆弱的一个国内长期的内需，以及我们看到国际上最沉重的一个公共债务的这样一个利息的压力，这三重困境呢，也都是构成了主权的三头一绞杀。那它的行动呢，就属于迫于外部的这样一个政策压力，以及汇率防守的一个边缘突破，整体的姿态呢，表现的也是留有后门的这样一个勉强试探的节奏。虽然名义上呢迈出了短期加息的一步，但是呢也是非常明确的留有了一定的空间，就是一旦长端的这个日本国债收益率暴涨，将实现无限期的购债。那它的这个防守呢，其实已经实质性的退守到了财政的一个生死线。那如果我们把这三张这样的政策的拼图拼在一起，我们横向的进行对比之下呢，我们会发现一个深刻的宏观的错位的逻辑就浮现出来了。那从宏观的合力来看呢，三大央行的密集的这样一个共同宣告，也是说明了过去十几年来，我们去依靠注入流动性还有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死板的前瞻指引去呵护资产价格的这样一个央行保姆式的节奏，那时代已经是彻底的终结了。那为了对抗供给侧引发的结构性的通胀，全球货币总阀门呢也是被合力的关闭了。全球套利交易的水下成本可能也是发生了不可逆的一个刚性的抬升，但是横向来看呢，这种合力的背后体现的是一个深刻的意志。那美国、欧洲、日本虽然在表象上形成了一个政策的共振，但是在政策的加息质量和资金回流底层层面上，还是表现出了比较深刻的非线性的割裂。那外汇还有宏观资本市场它的微观定价也是表明了资本的这个评估的不仅仅是央行名义上的加息次数，而是加息对于本国经济实力还有资产负债表最终的一个破坏力。 那我们看到像美国的主动加息其实是建立在美国相对来说，尤其是相对全球来说啊，它的自由现金流更加优异啊，这种情况，包括它的啊实体经济更加有韧性的情况下啊，那这种鹰派的表现之下呢，全球资本宁可去放弃一些名义利差，也要逃离欧日，去疯狂的去购买美元的现金啊，从而呢也是触发了美元的微笑理论的一个左端的恐怖的清算，也就是说啊，美元在非常坏或者非常好的时候啊，在两边两侧都是会进行上涨的，只有在不好不坏的中间才会处于下跌状态。那这种错位呢，也是完美的去解释了近期我们看到跨资产定价当中的一系列的这个异常的现象。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全球央行共同进入到这个阶段性紧缩的时代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紧缩逻辑和宏观背景之间呢，其实是有差异的。那如果我们在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看到未来其实是有更加不确定性的货币政策的未来，因此呢，也不能用简单的进入到一个紧缩的周期来进行描述。从沃什他逐渐的放弃前瞻的指引开始，各大央行都进入了面对不确定性的一个地缘政策和啊宏观经济环境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应对的思路，也就是相机抉择。那边走边看啊，紧缩是现实，那未必也是会一直啊会有趋势的，不豪赌过去所谓的大周期，而是跟随着央行。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样一个思路，边走边看。而且呢，我们认为五月的这个 CPI 的数据呢，不一定是年内的高点。我们主观的判断是八月到九月可能还是年内的一个通胀的高点。这就意味着未来几个月的市场呢可能会在美国通胀走高的背景下，对美联储的这个把握越来越模糊。那这种不确定性呢，就是其实金融市场最厌恶的，也就是尤其是美股科技赛道持续拔高之后，对于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个风险厌恶会压制市场的风偏。那不仅如此呢，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把握其实是不精确的，同时呢还会推高债市上的一些期限溢价，那长债利率呢居高不下，进一步的去压制估值，那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双重压制的一个局面。那前端利率的预期是比较混乱的，那后期的这些溢价有所上升，那整个收益率曲线对于风险溢价的风险资产都不是特别友好。那这个局面什么时候可以会发生一些改变呢？我们判断就是转折有望出现在八月的下旬，或者是到九月份。那当市场看到八九月份可能是美国年内的一个通胀高点，后面四季度的通胀会环比回落，并且呢通过两到三次议息会议之后，大家对于沃什的政策主张有了一个基本画像之后不确定性就会逐渐的进行消除。那如果我们再把视角转回到国内来看，我们看到26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房地产下行对于内需的一些拖累开始有所减弱。那过去几年呢，中国经济其实是经历了地产下行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像房价下行房价下跌居民财富收缩，消费倾向有所下降物价预期走弱，以及企业利润进行下滑。这些呢都是进一步的会进行压低我们的消费，这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负反馈的循环。那现在呢，这些循环开始被逐渐打破了。那经历过几年的调整，部分城市的二手房价它的价格呢还是已经开始企稳了。那并且呢成交量上也是有所改善，而且呢这种改善不仅仅是简单的季节性的效应啊，那房地产呢也当然是不会重新成为一个比较强有力的一个拉动项，但是只要它的价格不再继续下跌，居民资产负债表的预期就会发生一定的改善，从而呢消费的复苏就有了一定的基础。那房地产的企稳的意义呢，它就是给内需进行托底。那当前我们看到像刚需住房低的总价的住房还有核心城市的优质改善盘，其实是有一定的比较明显的稳定信号。那即使是一些高库存的区域和部分的改善房仍有去库存的压力，但是呢我们看到全球的房地产市场正在从一个持续下行的状态转向了长期稳定的这样一个它的这样一个概率在上升的一个情况。 那同时呢，消费端也是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就是高端消费、非补贴的这些部分可选的消费，还有服务消费已经出现了改善。那这就说明了当前居民并不是完全没有消费能力，而是受制于过去因为财富效应啊，还有预期影响这些压制。那随着房价进行逐渐的企稳，还有就业预期的一些边际改善，那消费复苏呢，也会从结构性的一些领域开始。那当前呢，我们也认为整个经济状态就是一个无信贷式的复苏，那不依靠房地产进行一个重新的加杠杆，也不靠地方政府大规模的进行基建刺激，也不依靠信贷强刺激，而是去依靠我们现在比较有优势的出口的韧性，还有制造业的升级以及地产止跌和消费预期的修复共同来支撑。虽然斜率不会特别高，但是质量肯定会是比过去更好。那基于以上的判断呢，我们也认为政策其实是不会，我们也不宜去期待更加全面的一些强刺激，因为我们现在的出口是有支撑的，而制造业也是有韧性的，房地产呢也开始企稳了。那这三个条件在共同作用的情况下呢，政策其实是没有理由再回到一个大规模加杠杆的一个老路上去。那我们其实更加关注的就是政策思考上、思路上的一些转变，就是从投资于物转向为投资于人。那过去的增长可能更多的其实是依赖了像基建啊、地产啊、土地，还有地方政府债务等等这些方面。那未来的政策重点呢，也是会放在新型的城市化建设、公共服务，还有我们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保，还有民生消费这些能力之上。那最后呢，我们再落点到短期的市场节奏和配置上，我相信这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部分。那当前呢，也是处于7月初，马上就要进入7月的中报季。那7月15以前呢，是中报这个中报预期比较密集披露的时候，一些业绩预喜的个股可能会进行提前的公告。那这个时间窗口呢，对于市场的风格就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那过去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市场它的资金高度的是集中在了像 AI 科技赛道，那很多传统板块呢，可能即使是基本面不错，但是也被分流了一部分的资金。但是中报季呢，可能会带来一次风格上的再平衡，那些业绩尚可的非科技的板块呢，也可能会有一些反复表现的机会。那具体来看呢，我们看到像非银的这个券商，它的基本面表现就是不错的，只不过前期是被科技分流了一部分资金，它也是作为一个典型的代表。那券商板块它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的活跃度，以及资本市场改革的这个进度都是高度相关的。但是这两者呢，当前都处于一个改善的通道上。我们看到市场的交投活跃度维持在高位，直接的融资比例提升的趋势也没有任何变化，资本市场制度的改革也仍在推进。那券商的基本面呢是实实在在的有支撑，只不过在过去的几个月，在 AI 这样一个比较极致的行情之中，这类标的被市场选择性的忽略了。但是随着像中报季的临近，业绩确定性会重新成为资金的考量的因素，类似的板块呢也有望在短期的科技极致行情之后迎来一定的反弹。这些所谓的低板块呢，低位的板块呢，也是更多的去充当了一个过渡平替的角色。未来几周呢也有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反复表现，包括我们看到像创新药也是有一些个股层面上的机会，也是经过了2年多的调整，行业已经完成了一轮供给侧的优胜劣汰，那真正具备差异化的管线，还有商业化能力的公司呢，也是在脱颖而出。但是资本市场对于医药创新药的这个定价也是回到了更加理性的这样一个状态。中报季呢，也是可能是检验这批公司商业化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那同样呢，出海链也是值得关注的。那中国的工程机械、电力设备、家电、汽车零部件等等这些产业，也是经过了多年的海外布局，已经在全球市场上建立起了实实在在的竞争能力。那这些公司呢，也是受国内经济周期影响是比较小，而且呢，受益于全球资本开支的扩张，只要海外需求不出现大幅的萎缩，那这条主线的盈利能力呢，其实是比较高的。那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国产半导体方向也是非常值得重点关注的一个部分。那对于不愿意离开科技赛道的资金来说呢，国产半导体其实是提供了另一个选择。那国产半导体呢，是一个长周期的产业趋势。那从 设备到材料再到设计，各个环节其实都在稳步推进。那下半年呢，也是有望去看到国产算力进一步的去释放压力，去释放业绩。那这个方面的方向的这个产业趋势的确定性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规避海外科技龙头估值波动的一些风险。那更重要的就是国产半导体它是有政策支持，有国内大市场的需求支持的，这是其他很多科技赛道细分领域不具备的条件。那在更加宏观的资产配置的层面呢，我们的核心观点就是啊，不必在科技制造和内需之间一定要去做一些非黑即白的选择，那几条主线呢都可能会有机会，只是风险收益特征和投资结构不节奏不同而已。那科技呢 AI 呢有肯定是最强的这样一个产业趋势，但是它的波动会放大，但是呢优势就是空间大，同时呢增速也快，风险就是估值高，交易拥挤，融资敏感。那当中国制造进入重估期，地缘冲击以及 AI 投资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价值之后呢，反内卷其实是有助于改善利润的。内需资产呢仍然是处于一个修复期，偏左侧，房地产企稳，包括啊消费预期改善，都会逐步改善啊内需盈利。那消费相对来说呢它的修复速度会慢一点，但是呢现在的啊位置更低，预期呢也是更低的。好，如果说我们看到人民币进行企稳了啊，出口有韧性，还有政策不强刺激，权益和债券呢其实可以同时受益的。包括我们看到权益是盈利结构有所改善，那债券端呢我们也看到资金稳定和啊低冲荡的一些环境，所以呢我们认为啊股债其实在不同的逻辑下啊是可以一个共存的状态。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与支持，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